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4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今天我们集中火力把这件事给他说透。美军活捉马杜罗，这里边有几个小标题：抓捕的过程，里边的关键人物，川普到底什么目的？另外，人们现在都在质疑整个行动的合法性。另外，那就民主了呗，是吗？现在看，民主的前途是比较暗淡的。另外，在这里边，中国发生了令人耻笑的一次重大误判。这次回去，我估计习近平又该办人了。另外说到国际的反应，那现在怎么样啊？这儿好家伙，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总统被川普悍然抓捕，这什么情况？跑人家里黑虎掏心，直接拿走了。哎，国际的反应比较暧昧。那怎么了这件事儿呢？ CNN 的有一位专家给列了三种可能的结局，哎，无外乎就这三种了，一会儿给大家咱们展望一下。那最后这会又是一个阿富汗吗？这会又变成一个潘多拉盒子吗？成为一个没完没了的世界乱源吗？一会儿咱们简单的分析一下。今天呢，我们直接说现在大家都关注的这条大新闻，争取呢做到全网最全最新，同时对委内瑞拉后面的局势这里边的一些质疑也做一些分析，也做一些展望。先说第一条，整个故事的背景。川普呢是做了一些透露，说大约一周前双方曾进行过直接的通话，这个没有宣布两个人通话了。川普讲，我直接和他谈过了，我告诉他你必须放弃，你必须投降。那马杜罗呢？川普说他不愿意。当然川普也透露了这次袭击的一些细节，说因为天气影响推迟了4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提供的信息，他是这么讲的，说川普在行动前几天就已经批准了美军在委内瑞拉进行地面打击，采取这次的抓捕行动。美军甚至讨论过在圣诞节当天，这大家都没想到吧，进行行动。但最终呢还是变了，因为天气问题啊，最终决定呢还是打的尼日利亚，打的那边的 ISIS。圣诞节后又多次准备行动，但都是因为天气条件被取消，这是整个这件事的背景。怎么这么赶呢？是啊，这个2026年我预测的十大展望，这个土围子肯定会给他拍平了，因为在他的国家战略各方面都说得非常清楚，马杜罗的问题2026一定要把它解决。但这怎么这么赶呢？你看这几天，好，年前就要办，美军现在很忙啊，因为下一个大家伙是谁？是伊朗啊，伊朗那儿一大摊子事儿要做呀。川普呢，现在要抓紧把手边的委内瑞拉这件事儿把它办完，然后他要全力去对付伊朗的哈梅内伊，他要去摘那个大桃子了。大家别忘了啊，这里边两件事儿干嘛呢？石油、天然气，委内瑞拉吧，伊朗呢，石油、天然气。他要把这俩大国拿下来，全世界2/3的油在他手里了，这还得了啊？这个现在这就这么就开始这么干啊。另外说一个背景呢，在动手之前，五角大楼那个著名的披萨指数在突袭之前订单量飙升了 770%。 当时很多人就有人预料要开始行动啊，平时呢，我盯着专门做直播的那个 David， 他那天用路透社的那个广角镜头，在每个城市都有这种航拍嘛，哎，他在用那个镜头在进行直播。当时只知道是对一些目标进行了轰炸，还不知道要干这件事呢啊。这是整个这件事的背景，大家看啊，后边是有一些回合和过往的。 那下边就说最新的进展，这是第二点。押送马杜罗的美国司法部757号飞机已经抵达了纽约。马杜罗是带着脚镣的，一大帮人跟着他，他个儿也高，穿着一个浅蓝色的衣服还比较明显，行动非常缓慢，应该他是带着脚镣的。要把他关押在布鲁克林，纽约那个臭名昭著的大都会拘留中心。说这座联邦监狱呢，因为它的环境恶劣，被批评为非人道而闻名，关押过很多知名的犯人。马杜罗到这儿和中国最著名的诈骗犯郭老七成为了狱友啊，弄不好成为邻居也说不定了。说到马杜罗当时被从直升机带走之后，先被带到了美国军舰硫磺岛号，之后这艘军舰带着他就到了古巴的关塔纳摩基地，就外海原来关恐怖分子那个地儿，在那儿呢上的这个刚才那个757飞机直接飞到了纽约，美国时间周一的晚上正式上法庭起诉他，也就是美国时间后天了，今天还是美国的周六呢嘛，啊，这就开始了，一会儿都不等啊。这是最新的进展。那第三条咱们就介绍一下整个的抓捕过程，很精彩。里边的内容呢，结合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他做了一个简报，里边的一些描述我给加了一点补充啊，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过程。第一，行动代号叫绝对决心。第二，参战部队150架战机，除了具体执行行动的三角洲特种部队之外，在空中集结了 F-35A、EA-18 咆哮者电子战机，另外还有大量的无人机以及各种空中预警机，包括一些保护的一些飞机，150架形成了一张恐怖的攻击大网。最后的结局，零死亡，所有的美国士兵在行动结束之后安全撤离，仅有极少数受轻伤，这个还是有的，因为还是有驳火。说到呢，这里边凯恩介绍了他们这个全视角的情报准备，这个很精彩啊。首先这情报准备了多久，他就说了一个数月之久，他给说了个定性，说对马杜罗实施了显微镜式的监控。我估计三胖神神秘秘的，如果美国想干的话，对三胖实施显微镜式的监控也能做到。你看了没有啊？人家能做到这个地步。知情人士透露，有一个潜伏在委内瑞拉政府内部的 CIA 的线人，在马杜罗被美国特种部队抓捕前的几天，甚至是在之前的几分钟内，一直都在持续监视他的行踪。是在马杜罗政府内部的一个委内瑞拉人，是 CIA 的线人，一直在里边通风报信啊，直到最后。知情人士讲，这是报纸说的了啊，除了委内瑞拉线人提供的关键信息之外，中情局还用了一支隐形的无人机队，对马杜罗的位置和行踪几乎进行了不间断的监控，从而获得了抓捕马杜罗的情报。你能想象吗？这天上都是那个无人机，你都看不见，你这东西，你的雷达也发现不了，天天在那扫描你。然后说到饮食和作息，情报细致到了掌握了马杜罗每天的菜单、用餐习惯以及具体的就寝时间。要不最后怎么把他捂在被窝里，人家都知道你在干嘛呢？说到个人生活细到了什么地步，把马杜罗的宠物的品种全部拿下，他的活动范围以及这狗对陌生人的反应，就怕这几条狗在突袭的时候乱叫报警，连这个都整明白了。说到居住的细节，他们锁定了他住所内所有的逃生通道，另外他平时穿什么衣服，是否佩戴武器，枕头底下旁边有没有武器等等，门清。 在所有都掌握的情况下，这位凯恩讲说他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美军在类似地形进行了数百次的模拟的演练。凯恩对此评价讲说，我们反复的排练不是为了做到正确，而是为了确保绝对不会出错。这可以，这达到了以色列的水平啊，这个确实是做到了。那下一个我们说说行动的过程。时间什么时候开始的？应该是凌晨一点，他这记录是凌晨一点零一分，美军用先进的电子战技术实施了电磁压制和网络攻击，大家注意这两个啊，开始的切断了加拉加斯，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南部的军事设施的供电，导致城市大部分的电信中断，瘫痪了委内瑞拉军的指挥和防空的预警。就到什么程度，连空中警报我都让你拉不出来，就到这么狠啊。后来是炸了一些其他地方，整个城市没有听到，你像乌克兰啊，包括以色列遇袭的时候都有那个啊扯地连天的电那个警报声啊，那非常凄厉的，你没听见，连这个都给你灭了。然后凌晨两点空袭开始，福特号航母以及周边基地的战机发射了精准制导武器，打击了在首都南部的军事设施、议会大厦、机场、山地的军营、直升机基地等至少十处关键目标，摧毁了防空系统和指挥的关键节点，声东击西，牵制外部的兵力。2点05分，特种部队渗透，四架 UH-60 黑鹰、两架小鸟直升机搭载着24名三角洲特种部队，从哥伦比亚的秘密基地超低空100米以下啊，借助城市建筑来规避雷达，最后小鸟往高了飞了一点负责警戒，然后黑鹰直接就开始了。他们到了哪儿？一直到了总统府后花园的监控盲区，离主楼50米。然后在降落之后，和马杜罗的卫队有一度的交火，战斗一度是十分激烈的。当然现在有很多传言讲说，这等于神出鬼没，黑不提白不提，进去就从被窝里掏走了。没有啊，还是还手了，那个有卫队，人家还是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美国有一架直升飞机被打中，但是没问题，它还能飞行。但是美军发射了强大的压制火力，完全制服了守方，直升机升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2点08分突击抓捕队员，分为两组，12个人在外围警戒组员，18个人在那位内鬼军官的引导下快速突进到了主楼，一举到了马杜罗的卧室，生擒他和他的妻子，全程没有激烈的交火，整个过程12分钟。为了防止马杜罗跑进他身后的那个钢铁堡垒，因为那个城堡呢有一个非常厚重的铁门，美军这次也带了那个超大型的火焰枪，你弄那门也没用，47秒就能把你这大门射穿，然后随时都可以进去抓你，所以说你躲进那个也没用。但是因为美军的攻势速度太快，马杜罗根本没有来时间来反应，非常的快啊。然后这时美军得手，召唤直升飞机再次降落，所有军人带着马杜罗和他太太登机飞离，然后高空战机提供火力的掩护，然后在飞出去的时候和委内瑞拉部队有些许的交火，那就比较零星了。凌晨3点29分，所有150架战机回到了起飞基地，没有一个士兵阵亡，没有一架飞机丢失，当然有一架直升机挨了几下啊，可能是有点问题。他们夸张到什么地步，这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啊，在这边活捉马杜罗的同时，他们竟然还有功夫顺便把上一个独裁者查韦斯的坟墓给端了，我给你来个挫骨扬灰，哎，我彻底就把你给废了，他们还有功夫干这个去呢。凌晨4点，整个抓捕任务完成， 凌晨七点，这早晨七点，美国司法部在纽约南区立即起诉。你就看整个的这个衔接啊，这非常快速。这是整个的这个过程。你听我这么说，大家想未来好莱坞拍的那个大片啊，在那个绿色的那个啊，有那个体温感应的那种探照灯的那种望远镜的那种照射之下，然后川普他们一帮人在作战室里神经兮兮的看着，然后这帮人摸进去啊，等等这过程，未来大片都看得到啊，咱们能够想象整个的过程，酣畅淋漓，一气呵成，一击中地，全身而退，非常精彩啊。然后在这时候呢，那怎么就这么精彩呢？他怎么做到的呢？川普玩了个重大泄密。他在记者会上呢，他把这哥们给卖出去了。按说是今天遭到了很多的批评，按说他是不应该显摆这件事儿的。说这件事儿能干得这么漂亮，能取得完美的成功。川普在记者会上罕见的公开表彰了一位人物，那就是前俄罗斯的军事顾问巴拉尼科夫。他讲，巴拉尼科夫是这次行动意想不到却至关重要的英雄。他披露呢，巴拉尼科夫谁呀？原来是俄罗斯派驻委内瑞拉的高级军事顾问，军衔是上校，在这里边主要负责两边的协调工作。但是这巴拉尼科夫因为对莫斯科的军事政策和高层腐败深感失望和愤怒，这位在几个月前主动通过加密的渠道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取得了联系。川普讲，他是个真正的内行，而且非常有勇气。他讲，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啊，就是中情局的，在加拉加斯一个咖啡馆中和他见了面。他说，你知道他开价多少钱吗？也不是几百万，也不是几万，也不是几千块，多少钱呢？$1。他只象征性的要了$1，就是为了那些玷污了克里姆林宫的窃国者的名誉，我为了洗刷这个名誉。他说，这太戏剧性了，这比我读过的任何剧本都要精彩。然后有官员呢，就向路透社做了一些补充，说这个巴兰尼科夫给他们提供的可不是普通的情报，因为马杜罗整个里边的防御怎么回事，他这是门清啊，他能够随时接触并实时获取马杜罗核心安保守卫的加密通信频率和动态位置信息的坐标，正是他随时传递、持续传递的精确到分钟级的坐标信息，使美军的特种部队和这次的啊这个整个的行动能够持续精准锁定目标，突击中一举突破防线，顺利完成抓捕。说没有他，这个行动不可能这么干净利索，近乎零伤亡。川普讲，为了表彰这位巴兰尼科夫对美国国家以及这西半球民主事业的非凡贡献，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授予他美国公民的最高荣誉。因为这总统自由勋章只给美国人吗？那这文毫无疑问就美国人了啊，就加入美国籍，然后授予他最高平民的这个勋章。这个我们就知道这功夫里边啊，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辩解者，是一俄罗斯人巴拉尼科夫，他把这事儿给卖了。这事儿你怎么能给抖了出来呢？这事儿以普京，以现在原克格勃的那帮人，这小子还活得了？你等于你把普京大事儿给坏了，你把普京的小弟就这么给卖了。卖了多少钱？卖了$1。那以后后半辈子怎么活呀？那天涯海角也得取他的项上人头啊，这是坏规矩的呀。你赢了就赢了呗，你说他干嘛呢？我也不知道啊，这川普这大嘴啊，真是没救啊！这个我认为这个是有点不应该了啊，不应该。但大家注意啊，当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在凯恩在介绍刚才说的整个过程的时候，后边那川普竟然磕头了，闭着眼打迷糊了，睡着了，一会儿醒了，一会儿接着磕头， 整个一宿他基本没睡啊，他很兴奋了。你想在战情室里边看着这一套，海湖庄园也有地下的战情室啊，他在那儿看这个，他岁数大了，他就这么个状态了。这是整个的行动。那说说对这个行动的评价，这是综合各位专家包括个人的一些观点，咱们给综合一下啊。说到这次美军奔袭活捉马杜罗，整个的过程无论是准备、情报、执行，最终的效果到目前为止都是人类特种部队作战的天花板。到一个那么辽阔的主权国家，而且已经吓得他神经兮兮，高度戒备，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人家那底下都是刀出鞘枪上膛，人家是全力戒备的，这时候上演这次黑虎掏心，难上加难，可以是这么讲啊。和当年巴拿马抓诺列加，包括呢在巴基斯坦干掉本拉登，包括呢后来击杀苏莱曼尼等等这些战例相比，都没有办法和这次的行动相提并论。而且非常有现代化，情报掌握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这个也有啊，得首先拿到这个，然后啊，隐形无人机随时进行显微镜式的操作，就到这么一个程度。然后里边有那个内鬼的军官，有致命内鬼啊，这都是非常牛的啊，这不容易啊，中情局给个赞吧。另外一上场就导致你全境致盲，强力电磁压制一开，雷达全瞎，战斗机所有的东西集体趴窝，制空权彻底拿下，这个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比以色列要猛。而且最后的执行杀法凌厉，落地抓人打包带走，一口气喝成直奔美国，那儿都起诉了，你想想整个这个，这算得上是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了。特别难得的是全过程零伤亡，装备全部带回，这是好莱坞毫无疑问的下一个大片。当时抓捕本拉登的时候是毁了一架无人直升飞机的啊，因为他那个地儿有点别扭，有一架无人机和那直升机有点紧张摔了，最后给炸了嘛，那是有那么一个过程的啊。这次这个零，所以说先不管这次行动的性质对错如何，也不管对委内瑞拉未来的结局影响如何，这个咱们先别想那么多，就只作为一个军迷单说这次的军事行动，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成功，100分。艰苦的情报准备，数以百次的演练磨练，最后呢取得了这么一次效果。你看到在这个花朵的同时，在下边你就不知道人家进行了多大的功夫啊，所以说对整个的全体的这些将士们来说，这次毫无疑问世界级的，这个是和以色列那个有一拼啊，这个达到了这种同样的水准，这个确实厉害。那说说行动的尾声，卢比奥讲，既然马杜罗已经被美国拘押，目前并不考虑对委内瑞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大军不撤啊，周围布的那个镇福特号航母都在，但是没有下一步的军事动作了，这个呢他已经宣布了。那在第一时间之内，事后是有一些及时的反思的，150架飞机啊，上边还有那大笨鸟，还有加油机，还有预警机，请问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为什么完全没有反应呢？这个大家都要问嘛。公开的资料，委内瑞拉一看牌面上它的防空系统还凑合呀。你比如说普京最近几个月内向马杜罗紧急给了一些额外的系统，有超过20架的苏-30战斗机，给了2套 S-300， 给了2套山猫举防空系统，山猫举是不是那飞毛腿还是叫什么我不知道啊，就这个防空系统配套的导弹，还给了12套道尔 M1 防空系统，这都是这几天最近这一两个月用大货机给专门运过去的，临时的那个俄罗斯教官都在那儿呢啊，都专门给辅导，特别是 这次震撼。委内瑞拉军方这两年是斥巨资买了中国的军事装备，他们号称打造了南美洲最现代化的防御系统，整个防御网的核心就是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CETC 制造的雷达阵列。美军委内瑞拉军专门装备了那个 JYL-1 三坐标远程监视雷达，还有那个被号称是隐身杀手的 JY-27 米波雷达。军方曾经高调的表示，这个 JY-27 隐身雷达能够在数百公里之外就锁定美军的 F-22 和 F-35 隐形战机，然后导引着俄罗斯的 S-300 导弹来进行拦截。花了大钱买的，这也是中国比较新的啊。结果在整个行动的这三四个小时之内，美军发动了强大的电子战攻势，结果现场的评估现在都已经出来了。委内瑞拉的雷达屏幕在第一时间立刻被强大的杂讯所覆盖了，全花了，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就遭到了反辐射导弹的精确的点名，这些雷达站都被攻击了。所谓的什么反隐身的能力，你隐身我能看见你，根本无从发挥，整个防空系统在行动中全是睁眼瞎。我今天看法新的第一个军事观察家就直接不客气的讲说，委内瑞拉的失败不是一个单一武器的品质问题，而是整个中式指挥管制体系的完败。中国为了委内瑞拉装备了自己最先进的雷达和战车以及防空系统，但经过这次的实战检验，中国装备完全不堪一击。那事后那总统都让给掏走了，你还说什么呀？你整个你这一套蒙了人那么多钱，自己觉得挺管用，等美国一给你来真的，你那全瞎。所以说这一战你别看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对中俄来说的教训是震撼式的，是彻底连根拔的否定，在美国强大的科技面前，就你们那点东西完全不堪一击。说到这个，对台湾这可是好事，你动动试试，你他平时自己在那儿吹啊，我什么东风快递，什么巨浪，我的什么反隐身雷达，你比划比划试试，一把就瞎了，什么也没有。所以说这个呢，平时上吹牛逼行啊，练真的一把全瞎，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来吧，那咱们在下边说说美国方面，他是主角，听听他的这边的新闻。那记者会上媒体就问川普，你是不是提前通知了国会呢？对吧，这个像是对外国开战，你是不是通知国会呢？川普回答，国会有泄密倾向，如果他们泄密，结果就会截然不同，这绝非好事，我们不希望有泄密者。啥意思啊？没告诉国会。现在我们也得知，川普甚至根本没有通知由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自己的后院他都没通知。这是不是无法无天，咱们先放一边啊，这个就说没通知啊，你就知道这件事，一会儿咱们再说后边的事啊。那川普在记者会上呢，把他的目的，那你看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呀？彻底不装了啊，直接给你挑明了。川普讲，众所周知，委内瑞拉的石油产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彻底的崩溃，与他们本可以开采的石油量相比，他们的产量几乎为零。我们要让美国那些规模庞大的石油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进入委内瑞拉，投入数十亿美金修复严重受损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开始为这个国家创造利润等等啊，巴拉巴拉说了半天，整个讲话大家来回听啊，川普几乎就没有提到委内瑞拉的毒品的问题，说的都是什么？都是石油。那到底是不是因为毒品呢？以马大姐为代表的有很多人就发帖就质疑他，说如果打击毒品恐怖分子是重中之重的话，那么为什么川普总统赦免了 因为向美国走私了数百吨的可卡因，被判处了45年监禁的洪都拉斯的前总统埃尔南德斯。你是把马杜罗给弄来了，因为毒品的问题又判了个50年，他也活不了50年了，就到这么个意思吧，或者是终身监禁。那弄不好过些日子你又把他给放了，因为什么？前一阵我们费老劲了抓回一个来，最后大陪审团都裁决他有罪，证据确凿。那你真在乎毒品，你为啥把他给放了呢？你的目的真的是因为毒品吗？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不是了。现在的美国这位南方司令部的司令理查森将军，前一阵在国会包括昨天的记者会，他都把真相给说了，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关注点并不是你们所说的民主，而是为了控制石油、锂电池那个锂、黄金和稀土矿产。委内瑞拉拥有最大的石油储量和关键战略资源，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南方司令部的司令直接给你说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美军抓捕了马杜罗之后，华尔街大鳄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现在约20位商界领袖都大号的啊，包括一些顶级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已经准备在3月份前，等不了了，一两个月内前往委内瑞拉来考察投资的机会，包括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好，这帮大鳄就准备去了。那既然川普已经把这次行动的目的现在也不装了，直接都讲了出来，石油矿产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反独裁促民主只是里边的一个副产品，算你顺便捡着了。那现在那些为委内瑞拉人民获得自由而激动欢呼的一些知识分子们啊，特别是一些华川粉们，你们是不是先冷静一下的？人家真的是为了这个吗？可能顺带着啊，某种程度上委内瑞拉人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但这不是人家的主要目的啊。冷静啊，现在不要激动。那下边来到问题的一个重点，那说说这次行动的合法性。马杜罗呢具有双重性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讲。先说美国的国内法，作为美国的国内法，马杜罗这到那儿黑虎掏心把他给拎回来，这合理吗？合法吗？目前看大面上说啊，当然有些具体措施，因为你去抓他这件事可以基本这么讲，合法。但是你又顺带炸了十多个别的地儿，谁让你炸的？你这就是战争吧。那儿没马杜罗，你炸他干嘛呀？这个就不合法啊。当然现在那个大家都装看不见了，现在就只说抓马杜罗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呢严格讲可以说得过去，是合法的。为什么合法呢？因为这么多年以来，美国司法部已经对马杜罗提出了多项的刑事指控，毒品、恐怖主义、贩毒、洗钱，这些东西都有。在美国的法律体系范围之内，他是一个被通缉的跨国犯罪的嫌疑人，是针对美国的一个国际恐怖组织贩毒集团的首脑。所以说美国呢，从拜登政府那时候我记得是悬赏2500万美元，川普这儿给翻了个倍，涨到了5000万美金，这是一个国际毒枭级别的悬赏，等于这个通缉起诉包括这个赏金一直就有啊，这个一直就有。所以说这个从这不光是川普啊，这拜登时期就视作他为通缉犯，这一点是肯定的，就跟通缉其他像墨西哥、哥伦比亚那边的毒枭没有区别，这是马杜罗的这层身份。所以说呢，在美国国内是已经把他给定了性的。那既然定了性，按照美国呢，他的法律在法律上是可以延伸制裁的，他们在国际上是可以长臂管辖的，这也是美国的国内法。第三呢，是美国总统的权限，他是有极大的裁量权的，前面的有基础，有长臂管辖的手段，然后有总统的权限，这三条加起来 您就这么认为吧，基本可以认为是合法。啊，目前可以这么认为啊，在美国国内马杜罗毒贩的这个身份抓你是合法的。那很多人又不干了，不对吧？你比如说啊，咱们说到另一重身份，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新的说法，他说我想和川普总统以及盟友谈谈委内瑞拉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查明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的所有事实。英国首先撇清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其中，我们始终认为必须尊重国际法。提到了什么？国际法。你别说你国内法啊，国际法呢？委内瑞拉可是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然后你去跑人国家抓捕一个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总统，你先别管他是不是独裁者，毕竟呢，这个总统啊是有一定国际承认的、国际认可的，这样可以吗？然后你根据你国内法就可以到全世界各国总统府那儿上演这给抓人。都可以这么干了吗？那你能这么干，中国可不可以啊？对吧？今天我看小粉红，很多人很激动啊，练吧，那把台湾总统府、凯达格兰大道，咱们模仿练吧，咱们也去抓赖清德去吧，这都在这折腾，那以后全世界都可以这么干了吗？这是一个问题，这就说到了。马杜罗的另一层，他一方面对美国国内法来说他是个毒贩，在另一方面他是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总统，可以吗？咱们就说说国际法。其实仔细看呢，美国的行动也是可以说一说的啊，咱不跟美的那些白左似的啊，一说啊，那整个的国际秩序你就随便就去抓一个另外国家的总统，那整个那以后就比拳头大呗，那以后比胳膊粗呗，这事儿您就不讲理，咱们说说道理啊，咱们说说道理。从2018年选举的时候，2018年当时那个小哥叫瓜伊多，当时国会的议长，和马杜罗有一场选举，大家都认为是瓜伊多赢了，结果马杜罗呢就愣给劫持了嘛，大家应该有印象啊。2018年的时候，你是委内瑞拉总统吗？我承认委内瑞拉是联合国正式成员国，但我承认你是委内瑞拉的总统吗？美国和他的盟友在2018年那次选举就认为这是一个不自由不公正的选举，就不承认他。从拜登政府到川普总统，这是从一开始一贯之啊，都不承认，美国、加拿大、欧盟都不承认。当时那个第一次当选，连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都不承认。大些国家普遍认为瓜伊多才是正式的当选的总统。这是2018年。当时很多的拉美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都不承认。2018年那次就不承认。谁承认？俄罗斯、中国、伊朗、土耳其，就这些国家呗，古巴、叙利亚，就这几个玩意儿啊，朝鲜。啊，这是什么的，这些国家等于是这样啊，2018年那次就不承认。六年以后，2024年去年前年了，现在说这不是又搞了一次选举吗？冈萨雷斯啊，马查多他们那帮人又跟他选，结果又出现了这样的变化，票点的一半，那边已经八成多了，已经80%多了，认为铁赢了，都宣布胜利了，结果最后啊，点票又重新来，哎，愣给翻过来了。这时候谁了？拜登，对吧？大家应该有印象。那这整个的选举结果不承认，拜登政府不承认这次的选举结果，这不是一场自由公平的选举，对吧？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印象。欧盟呢，不承认选举结果，认为连最低民主标准都不符合。德国、法国、西班牙，这没有英国，大家注意啊，没有英国，那几个大国大家都不认可。拉美国家呢，巴西因为上了个大白左嘛，他支持了。然后这边呢，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不支持，不承认马杜罗是总统，不和你打交道，我根本不认为你是个总统，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这边呢，中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古巴、朝鲜、玻利维亚、洪都拉斯，这些国家都承认了。 有一些国家呢，装看不见，也没承认，也没说不承认。这里边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这些国家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也承认选举舞弊了，劫持选举，但是也没说不承认，也没说承认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马杜罗的双重身份。如果一个联合国正式的成员国，一个合法当选的总统被另一个民主国家，大家注意啊，有一个非常骄傲的记录，二战以后民主国家之间可是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结果一个民主国家跑到这个民主国家把当选总统给抓跑了，这能接受吗？这不能接受。可是你必须把这件事搞清楚，这孙子根本不被承认，他根本在人家心目中你就是个窃国大盗，你就是个毒贩，你不是一个民选总统。这一点美国在国际法上是不是可以说一说？这事儿可以说说了吧，国内法那别说了，人家肯定都通缉他那么多年了嘛，对吧？那个就别说，都有赏金。那这件事儿您先别骂，您把这事儿仔细弄清楚了就完了。那你要川普这么干，那对别人是不是也这么干？你看川普呢也暗示到了，说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啊，到底他当政还是贩毒集团当政啊？那意思我哪天我也搞搞他吧。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这不是好东西啊，他也提到了。但这两位并不具备前边马杜罗的内外条件。首先，美国有通缉他吗？有悬赏吗？美国有起诉他吗？没有啊，对吧？就是川普自己在那儿瞎说，没有啊。那这两位当选，选举公平吗？得没得到世界主流国家的承认呢？连美国自己都承认人这两国选举合法，人家是正式的总统啊，美国自己是认可的。那国内法又没通缉，你总统当选你又认可啊，这你都要干，那就真无法无天了，那就真天下大乱。所以说说到这俩国家呢，你告诉我你办人家的理由是什么呀？所以说这个是真没理啊！如果哪天要发展到这一步，那咱们全世界捡起板砖来，咱们踹川普啊！你这也太混蛋了！但是现在他只是那么瞎说啊，他这么无限联想啊，今天干成了嘛？他那嘴有点没把门的，没说嘛，有点什么话都说啊，有点高兴过度。但是呢，这个咱们我认为不会的啊，美国还毕竟是一个法治国家，一些上诉法院的法官啊，还是能够碰碰川普的。所以说呢，他还没到这个地步，但前面马杜罗的这个内外国内法和国际法这两个是有的说的，对吧？我不为这个人辩解，咱们就说理，这件事儿是说得过去的。作为很多左派来讲，那我们不接受。那拜登当时也通缉啊，当时拜登也悬赏来着，这个大家应该都承认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以贯之的啊，这个没毛病啊，是可以讲讲这个理的啊，是能说的啊。然后呢，下边咱们再说什么呢？咱们说说委内瑞拉内部吧。那随着你想他什么时候干成的，凌晨三四点基本把这事儿都办完了，那总统没了，那马上就传开了，随着这天一亮啊，这个晨光一冒出来，委内瑞拉人民知道马杜罗被活捉的消息之后，那是纷纷上街。你说有百万民众我也没看出来，反正几万人几万人的，一桶子一街桶子人的，那这人们是欢呼庆祝迎接这个美丽的日出啊！那天天还真好啊，整个这么一个情况，那个激动，那种各种各样喜极而泣的场面，这个我就不形容了，大家自己都能看到。但是也有委内瑞拉人举着查韦斯和马杜罗的肖像也出来在这抗议啊，说你抓我们总统这等等。那你说这个是真的还是那个是真的呀？在这儿我可以实事求是的跟您讲，这两个都是真的。我看到的法新和 BBC ABC 他们这些记者现场的一些拍照啊，他们摄影吧，拿无人机飞了一下，大概呢高兴的人我看得有五分之四吧，但确实也有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就很愤怒啊啊！我们要反侵略反美国什么的，有啊，这两拨人都在， 啊，都在，但是欢乐的人们是绝对的主体了。那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马查多激动地宣布，我们已经准备好接管政府。然后呢，就准备啊，他人好像现在在国外拼命的、快速的在往国内跑啊，他们在想办法呢。那那国防部长呢？当时说点名把马杜罗弄走了，然后把国防部长和那个空军司令把这俩也给顺便点了名了啊。事实证明呢，国防部长洛佩斯没死，幸存了下来，可能是炸了他了，他当时躲在了一个地堡里边啊，他当时没掏着他。那现在呢，他出来也录视频啊，他说呢，委内瑞拉人民遭到了美国政府罪恶的军事侵略，自由万岁，我们要捍卫国家，我们一定最终取得胜利啊，说了这么一些片汤话啊，在这儿呢还是不服。那委内瑞拉政府呢，加上哥伦比亚政府已经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袭击召开紧急会议，这得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委内瑞拉外交部讲说，美国夜间逮捕并带走马杜罗是美国政府对委内瑞拉犯下的罪恶侵略。他准备开这么一个会了。这是委内瑞拉大致的样貌啊，当然有很多人看到了委内瑞拉很多呢啊民众激动的画面，但大家要加一点辨别。有很多画面是在迈阿密拍的。他是举着委内瑞拉国旗，有很多场面是在厄瓜多尔，包括一些周边的国家，因为这些货他有上几百万人流离失所跑到世界各地的，那这帮人那肯定是有共鸣的呀，不一定在委内瑞拉国内，这个大家一定要有分别啊，你不能把迈阿密那个有的时候一看啊，你看委内瑞拉多激动，您看看后边那楼，委内瑞拉有那模样的楼吗？他有那楼还用革命？所以说呢，啊，那都是在美国拍的啊，大家有个辨别。那下边我们就说说，那下边是不是王子和公主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们就民主，我们就自由了，守着个聚宝盆，我们从此3000万人，你守着这么大的一个资源，那怎么着，而且又是一个丰富的热带雨林国家，那怎么着也活了，对不对啊？是吗？给大家咱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没那么容易了，没那么容易啊。首先呢，说到民主，川普呢在讲话中，那大家问呢，那下一步怎么着啊？川普的原话我给大家念一遍，说现在没有人可以接任，他们有一位由马杜罗任命的副总统，我想他就是总统，他不久前刚刚宣誓就职，和卢比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说那副总统说啊，那位女的说，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满足你们的需求。川普讲他别无选择，川普说他基本上愿意做我们认为让委内瑞拉再次伟大所必须的所有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啥意思？这副总统已经答应当美国人的傀儡了。川普讲，如果副总统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我们就不必那么做，那么做就不用推翻他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如果他们不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的话，那第二波的规模将大于第一波，我们就斩了你了。那有人就问呢，那这诺贝尔和平奖马查多他们这帮人呢，这怎么回事啊？那川普讲，我认为他很难成为领导人，他在国内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尊重，是他人很好，但他没有得到人们的尊重。这从何说起啊？他是这么判断的。那为什么就选择了马杜罗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这位女总统呢？这位女总统一开始这儿出事儿的时候啊，她是事先跑到了俄罗斯，她飞到俄罗斯去了，在得知马杜罗被捕之后，她光速回国，立刻就回来了。他哥哥罗德里格斯是国民议会的主席，事发的时候他在首都， 然后把这副总统赶快就给喊回来了。他跑俄罗斯去了，卢比奥在那儿找到的他，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然后得到许可，立刻就回来了。然后川普就接受了他，什么民主的那个马查多，他根本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也没有受到尊重，我愿意跟这个人谈，他现在我们让他干嘛他都愿意。那这边呢，这德尔西罗德里格斯什么情况呢？他已经正式接受在马杜罗被捕后担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他公开做视频直接宣布，我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条件，并同意共同努力实现向民主的有序过渡。在卢比奥跟他通完电话几个小时之后，他正式发表了这个讲话。你看了没有，在两个，一个是诺贝尔，一个是原来的副总统，一出事之前先跑了，紧急给喊过来，来接摊子来。在这两个人之间，两位女士之间，一个是既得利益阶层权贵，一个呢是民主斗士川普，选择了这个。那为什么呢？前面说了，川普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你的民主啊，是为了什么？为了利益嘛。那现在能够和既得利益集团来进行勾兑，他们有兵啊，他们有权力啊，现在人家控制着国家呢，能够在保证的平稳过渡的情况下，美国那大脚就进来了，就能够完整保证我美国的利益。这个结果可要比一场充满了冲突对抗的民主选举要合算的多吧。你民主选举又得上街吗？又得造势吗？乱乱哄哄的。而且一旦没选过，既得利益集团失去了地位，面临着被清算的结果，那帮人能甘心吗？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内战，到那时候好处大家都吃不到，那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所以呢，我对委内瑞拉人民经过了这场变故之后，他们所梦想的民主自由，我并不看好。所以说那些动不动就激动的知识分子啊，委内瑞拉自由了，我们怎么怎么着，您给我举个例子，哪怕就一个例子，在这个国家民众的民主素质这么落后的基础之上，它是怎么一下子就诞生出一个民主之花来的？您给我举举例子吧。咱们就说阿拉伯之春和南美这个有点有一拼啊，您给我说说埃及，埃及当时把老狮子穆巴拉克干倒的时候，哦，大家激动啊，可以啊，最后上了一穆尔西，干嘛的？穆斯林兄弟会的，那直接就是一塔利班啊，最后人民又把他推翻，现在又落到，现在这哥们叫什么了？这哥们干了多少年了？又落到一个军头的手里，这不就一样吗？巴基斯坦。还哪儿？您就随便您给我举一个例子，从原来的集权暴政一下把那个独裁者干掉。孟加拉最近也一样啊，最近孟加拉咋了？人民就过上了啊公主和王子的幸福生活吗？所以说不要看见这个呢就激动啊，冷静啊，冷静。这背后的故事未来的事儿多了，那这哪儿那么一下一蹴而就？因为你这个整个的民众的素质，他的自我觉醒各方面那还差得远呢，不是这个独裁者就是那个独裁者。你像现在在伊朗民众面前就非常简单，要么是神棍，要么是国王。那你说咱不能换一别人吗？换一别人没有公信力啊，没有号召力啊。伊朗的主要人口什么人啊？农民呢、啊，你要给人家一人一张票，那这帮人的素质就停留在神棍和国王之间。那我诺贝尔谁认识你？谁知道啥叫诺贝尔？那玩意儿能吃吗？所以说这个你没办法啊！不要对委内瑞拉未来的民主啊、自由啊太过乐观，没有东西是可以 shortcut 一蹴而就啊，抄近道过去，没有啊。来吧，这是整个事件啊，下边又出一个大事儿，中国在里边出现了重大误判，这脸丢的呀，这次啊要出外交，这是个重大外交事故。在整个刚才行动上演的时候，中共代表团一个大代表团还在委内瑞拉， 就在发动攻击的几个小时之前，马杜罗呢在加拉加斯会见了一支中共的高级代表团。实际上呢，他整个是副部级，但是他带上了习近平特使的标签，那就是副国级了啊。这因为是特使嘛，那情况就不一样了。由拉美事务特使邱小琪率领，这里边有驻委内瑞拉大使，有外交部拉美加勒比海司的司长，有副司长，有地区武官，还有多名的中国高级官员，还有很多商人啊，还有国企的一些领导，一大帮人去了。干嘛呢？就认为呢，这个事儿风头大概过了，中共要公开为马杜罗站台，并且推进巩固600多项中委合作协议，不但要重复一遍，还要推进，还要增加投资。那马杜罗当场向习近平表示感谢，他一直说嘛，习近平是我的兄长啊，是我大哥。两边呢热热闹闹，又合影又谈，谈了三个多小时。结果回家马杜罗睡觉，他得请饭啊，吃完饭以后回家，你咱就想吧，90点钟到家，凌晨3-4点就让人给逃走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到现在为止，和中国代表团的见面将是这位马杜罗独裁者最后欢乐的时光了。有人说从原来叙利亚那阿萨德从中国一回去没咋地就让人给平了，孟加拉那老太太也是从天安门城楼的93大阅兵回去就让人给办了，怎么回事？这和中国这一握完手一见了面回去就死人，你这话受得了受不了啊？这是个巧合了。到现在这帮丢人现眼的中共官员还停留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你们怎么判断的？中国一开始一直不敢啊，一直没有往里边太掺和，因为看这顿打大概是要挨上。但现在看呢，我信号这么明显，你说我在万里之外，我一个读新闻的，我都能判断出来，今年这小山头一定把他那屁股帘子给他拔了，这小山头要给他拍平了啊！我都判断出他今年必完，在这个时候。那边已经大军压境，整个的情报都已经到了那么一个地步，在这时候你到这儿拿着600多项协议来跟人瞎白活来，你这脸怎么圆呢？你这玩意儿丢人丢太大了，这个现在公认的嘛。在这个时候去找马杜罗，是中国政府，是习近平在战略上的重大误判，在情报外交各个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丢人现眼啊！这次是肯定的了。那等于这次那情况就变了啊！当然川普在记者会上讲啊，中国也别着急啊，因为这个呢，我最后我这委内瑞拉拿下来我也得卖石油啊，对吧？你中国你还得买嘛，我得从你那儿赚钱嘛，该卖卖卖油，那以前那个便宜石油对吧，原来那太便宜了，而且都是人民币结算，那好事儿就没有了，那不可能了。而且呢，你的这什么企业，你在这儿的影响力，你给我出去哈，该卖油还是卖油。那中国来讲确实是有影响，因为委内瑞拉80%以上的出口都是卖给中国的，而且它特别难得的是重质原油的供应源啊，轻质原油直接提炼汽油，但是提炼柴油呢，包括中国有很多石油产品，你比如说我们穿的这个涤纶啊什么的，这些化纤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从重石油里边的一些杂质里边，从那些提炼物之外产生的沥青，中国大干快上需要海量的沥青嘛，都是从这里边出来的，它有它的用途啊。尽管说它这个石油的质量不是特别高，但它的副产品各方面是很丰富的啊，所以说中国在这里边呢没想到吃了个大的闷亏。那有朋友讲中国在那儿1000亿美金这事儿怎么办呢？咱们就说国家级的，因为各大国企在那儿投的呢有啊，800到1000亿美金这个是肯定的。那中国给的这62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怎么办啊？有专家呢专门查了一下，中国到现在呢，因为这次你看中国并不是那么 啊，积极主动的来参与这件事儿。因为他这620亿呢，这是公布的，这个你改不了。说大概有500亿美元已经通过石油已经先后偿还了，也就是大的主体已经收回来了啊。他在那儿呢，当然还有了，还有很多钱。是这个确实是很麻烦的。说实际上委内瑞拉石油占中国的进口占比大概才4%到7%，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但这块缺口呢，特别是重油的缺口，不知道在哪儿去找去，它未来会很麻烦了啊，会很麻烦。所以说它整个的损失这么多年它已经收回来一部分啊。当然呢，那些国企那些民企在那儿有一些投机性的投资，那这次恐怕就要肉烂在锅里了，人家肯定要都赶走嘛。整个西半球人家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清洗啊。那中国政府呢，对美国公然对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啊抓总统深表震惊，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的谴责，说这种霸权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坚决反对啊。啊，停止侵犯他国主权什么的，做了一些啊，这就是跳脚大骂吧。俄罗斯这边呢，俄罗斯这边也没说啥啊，也是外交部发表了一些评论，说对委内瑞拉的侵略毫无根据啊，这个敌对行动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和谴责，说委内瑞拉的自决权必须得到保障，不受外部干涉。什么叫必须啊？你做得了主吗？拉丁美洲必须保持和平。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啊？这就说些片儿糖话，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其他国际的反应，耐人寻味啊！这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合法性的问题。如果我刚才那个说的不对，那大概其他世界很多国家可能会站在中俄一边啊，强烈反对。咱们看看大家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感同身受的，您猜是谁？这个发的可早了。竟然是朝鲜。哇哦，感同身受，这里边同病相怜，一看吓得睡不着觉的，那肯定是朝鲜啊，肯定是三胖啊。那一个冷不防整个显微镜式的监控，然后突然进去20多个人把人给绑走了，而且上了飞机然后电子战把你的雷达给你打瞎了，然后你都没地儿追去，到那时候就完了，那三胖把他闺女他老婆一块弄走，这不就完了吗？金正恩第一个发的声明，说那个警告美国可能会爆发世界大战，说这种压迫将导致世界大战。他呼吁川普和美国领导人立即公布马杜罗的下落，并且讲委内瑞拉总统必须立即获释。三胖特别有感觉啊，这个很有意思啊。然后下边咱们说说反应。美国国会呢是一开始是有点懵了。首先他们那马西啊这些人抱怨，你看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是骂了半天。但最后呢，现在两党保持了罕见的一致啊，这事儿呢办了就办了啊，这个就这么办吧。美国呢默认了承担国际法的争议成本，来换取啊这个战略的确定性。这件事美国国内啊现在基本上得到了两党的共同的认可，没有大事骂的，媒体那你管不了了。欧盟和传统盟友呢，这个有意思啊，看看欧盟的表态，他们里边的关键词是这么用的啊。第一，我们注意到，只是注意到，呼吁美国尊重法治，呼吁美国避免暴力，听听啊，这个意思啊。然后呢，私下他们也搞了一些外交，跟美国和委内瑞拉他们都接触了一下啊，能源问题啊，难民问题啊，金融秩序问题啊，别出事儿啊，别出事儿，这个不能这么干啊。那你说像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事后的反应明确支持美国的司法行动，但是拒绝参与任何的军事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不参与，但是这三国表示支持。欧盟呢是不温不火说了那么几句话了。那拉美呢，最初的反应肯定是震惊，然后呢说话就比较谨慎。 在20多个小时之后吧，这个就已经不再说马杜罗的事儿了。他们都在大声的呼吁，开始正常的过渡程序，向民主案，比如说30天、60天内举行大选，你让马查多、冈萨雷斯他们还有机会嘛？对吧？您民主还是能拼一拼的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啊，这个开始程序。然后他们已经接受了马杜罗时代结束的现实。拉美国家关注什么？第一，难民潮不许出现这个；第二，武装集团不能失控，不能演变成一场内战。另外，它的简单的石油供应，因为哥伦比亚像很多国家还是稍微要点啊，还是有的。这里边古巴，你还有什么尼加拉瓜和玻利维亚最强烈的谴责，他谴不谴责的，别人蹦起脚来，别人也看不见他们，这事儿就算了。哦，今天卢比奥又讲啊，你别看把这事儿给办了啊，古巴，卢比奥一直拉着川普，咱们处理一下古巴的事情吧，因为他来自古巴嘛，他一直这是他的一个心病，也是他的一个夙愿，所以说呢，有戏啊。如果要是2028是卢比奥和纽森他们俩选的话，卢比奥是有一定的机会的。如果万一最后是卢比奥当了美国总统的话，嘿嘿，那古巴的事儿就不用考虑了，那肯定办了，肯定办了啊。说到中俄什么的，这都瞎，刚才说了啊，联合国秘书长没谴责啊，呼吁克制、对话、人道沟通。别的没有啊，这没咋地啊，这别的没啥反应了。所以说这个的没什么事儿啊，国际反应很暧昧很平淡啊，基本上就是个这样，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一种大事儿，大家跳脚大骂。当然了，我看到无论是有些白左和一些华左，今天是很动感情了啊，你这就是不合国际法，你这就是怎么着怎么着。当然我也看程鹏啊，他们这些人酸言酸语的又给了一些回击啊，在这里边呢我不参与到这个啊，这种情绪式的，这种完全是一看见一件事儿先找把椅子先坐下，屁股决定脑袋的事儿，这个我是不能参与的啊，而且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不会答应，我们要讲理。刚才说到国内法国际法啊，这个给大家应该说清楚了。他本身是从拜登那时候就认可的一个国际毒贩，是以国家政府的国家机器来组织贩毒，这和当年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全国人民种罂粟是一个情况。那当然国际上要办你，这个从左派政府右派政府在美国来说这都是一致的，这是他这个人身份的这一面。说到另一面，那如果你说你这不对，打官司嘛，如果在纽约南区法院最后一打，你这个证据也不充分，人家没事儿，人家回家，对吧？你最后大陪审团你得拿出东西来啊，就跟人家前洪都拉斯总统好几百吨的可卡因运到美国来，啪啪啪，人家都摆出东西来了，说服了陪审团，最后裁定你有罪啊，对吧？马杜罗你可以为自己的司法这个地位而战，那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你说作为国际法，作为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总统，你们就随便抓，请问你先回答，他是联合国人们承认的总统吗？他这个总统有合法性吗？您先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如果他这件事不存在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身份，他就是个窃国大盗，他就是个罪犯，那这个刚才很多白左华左所骂的那一套就站不住脚了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啊，咱们重复一下，那说到那有三种结局啊，那最后结局怎么着啊？大概就这三条嘛。CNN 呢找专家给总结了，第一种方案，那就是和平过渡呗，整个过程在现有的法治的基础上和平过渡，也就是现在总统给逮走了吗？那现在把总统呢临时移交给副总统，副总统呢在30天内宣布举行新的选举，也可能是60天了，因为需要准备一下嘛。然后当选者获得完整的6年总统的任期，对吧？这个呢兵不血刃大家都接受啊，既得利益集团、军头集团各方面包括民众农民大家都认可，这个就最好了，那这是大家比较愿意的啊。第二种情况呢，那就是政权崩溃了， 啊，现有集团呢自己土崩瓦解，跟叙利亚是一样的。然后这帮人啊逃出国家，剩下跑不了的被群众追杀，最后一个一个打死在街头。那孟加拉那不是一样的吗？都出现这种情况，那叙利亚也上演了啊。那现在呢，有一个流亡在西班牙的冈萨雷斯，有一个所谓的当选总统啊，那他就回来呗，成为过渡时期的代总统。然后啊，这个大家都支持，能干就干，不能干咱们再组织一次选举，也就是民主派全面回归，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那就是外部势力的军事接管，也就是美国来接管。那目前看会是哪种情况呢？第二种情况肯定否了，没有了啊！刚才川普讲话里也明确讲，不可能交给马查多和冈萨雷斯，这是第二啊。现在呢，第一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你当正总统代理的啊，后边的事儿咱们怎么过渡，咱们再商量。然后呢，美国要进行进去管理，这件事儿也确定了。那现在就是第一和第三两者之间的结合，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和美国集团来齐抓共管，现在是一三进行结合。川普呢是明确讲美国将接管委内瑞拉，他是这么说的啊。他当时讲，但问呢，那谁来掌控委内瑞拉呢？川普指了指他身后的这帮官员们，说将由这些人来进行管理，这里边有海格塞斯、卢比奥、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啊，由他们来管理。他讲呢，卢比奥和海格塞斯将组成一个团队，和委内瑞拉人民合作，在不确定的时期内来管理这个国家。当问谁的那个，那问到谁在管理这个国家，那具体是谁呢？川普讲是一个集团，由一个集团来管理。随即又提到了什么石油啊，包括一些基础设施。他说那美方你这个你们来去管理，你们要在那儿停留多久呢？川普讲，我希望尽快完成，但这肯定需要一段时间。那就问到了美国之前在拉美进行干预和政变各方面，你们以前是有这些历史的呀？那川普回应，那都不是我干的，我们现在战无不胜。所以就讲呢，这个我要派人进去，我们要来管。他明确讲，我们不想让其他人进来，我们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几年一样，我们将保持执政啊，就保持控制了，直到我们能够进行安全妥善和审慎的权力交接为止。但权力交接必须审慎，这是我们所追求的。这里边的核心意思就是，美国现在不会把最终的主导权交给任何一个不可靠的新政权。这有点像麦克阿瑟当年处理日本问题啊，也就是说现在你是有一个临时总统，对不起，你得听我的，太上皇啊，那肯定是川普了，具体执行者肯定是卢比奥，因为卢比奥本身就是拉美通嘛，那他成为了事实的国王，那美国派这儿的总督啊，就这么个意思，由美国来实际控制局势，主导过渡进程，要塑造一个符合美国利益，不可能再出现下一个马杜罗的委内瑞拉。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权更迭，而是直接向全世界宣布，这是一个由美国亲自托管委内瑞拉的一个未来。他的路线图就是这样，他们来主事儿，然后由第一刚才说的那个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来干活，这就是未来委内瑞拉的样貌。所以说那些激动的热泪满面啊，民主啦，自由啦等等的，您冷静，哈哈，您认为这个跟那个有多大关系，您慢慢您品啊。那现在呢，有很多朋友都在质疑，这会不会又是一个潘多拉盒子呢？当年阿富汗他们进去以后把塔利班打跑了一样啊，美国托管，然后找当地人来干活啊，当时是建立了那么一套东西，然后美国往里砸钱，多少钱您还知道吗？7万亿啊，7万亿美金的，这还是直接的啊，间接的就不计其数了。当时我记得克里和小布什是选举吧，他在时代广场那个大屏幕上他给租下来了，然后就美国在那花的钱 那个数字一直在蹦啊，蹦的人心惊肉跳，当时还在干这事儿啊。那现在看呢，眼下只是一场外科手术式的精准而迅速的权力的切除，但却留下了难以回避的将来的系统性的风险，因为委内瑞拉的结局绝不会简单的由特种部队来决定，后边的事儿麻烦着呢。有专家回顾，说到当年美国托管阿富汗成立了过渡政府，推动阿富汗走向了民主政治，二十多年花了这么多钱，最后花了个寂寞，最后政权呢，最后直接放弃交给塔利班了。那这次别忘了啊，这次那这委内瑞拉给国土面积是阿富汗的多少倍，人口也多，而且它这边的情况非常复杂啊，它都是热带雨林，它跟阿富汗边上的那些山地还不一样，因为阿富汗中间还有很多平原呢，这儿的地形地貌更复杂，而且这里边有贩毒集团等等多家势力，而且中俄在这已经很成熟的势力，他们都豢养着自己的武装，所以说这帮人怎么办，这很复杂啊。有专家回顾说，当时美国杀进阿富汗的时候，中国的 GDP 只是美国的 12.8%， 当美国从阿富汗撤回来的时候，中国的 GDP 已经是美国的 76.4% 了。那在委内瑞拉呢，当你把你刚才说的那些目标啊，由一个卢比奥指导的一个新的临时政权，一个什么等等的，把这事儿都整明白，当你从委内瑞拉的丛林里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 GDP 将会变成美国的多少呢？今天我看到很多的 marker 其实是不赞同这件事儿的，我们为什么又花这么大的精力去操委内瑞拉的心呢？一帮烂人，他们爱干嘛干嘛，他们爱咋地咋地啊！什么样的人民产生什么样的领导者，那玩意儿都是匹配的，你拉不起来。有阿富汗的教训你还不知道吗？你在那干了多少年，最后怎么样，一松手立刻就软在那儿了，就完了。所以说这情况呢，很多人都有点年龄的马克党人家都非常反对，你为什么不把精力花在国内的通胀，花在国内的物价，就像人家高市早苗现在天天忙的这些事儿。所以说对这件事完了呢，那你又去忙伊朗，那也得折腾啊，为背后的石油集团那帮大亨们，为你的那帮金主们一天到晚的在奔走。所以说作为老百姓能在中间拿多少好处，至少你的精力全在这上边，所以说很多 marker 实际上是很反对的啊。整个而且我还是我年底年初我那个展望时候说的，我认为他能做到了，他肯定是把这个拆了肯定是做得到，但问题的难度在建，你怎么把这帮民主素质比较落后的这个群体把它给建起来呢？建起一个新的一个大样，哪怕达到像菲律宾那种水平的一个民主国家能够过得去的，别跟阿根廷比啊，这跟阿根廷差远了，他们那帮人跟阿根廷不是一个档次的。所以说呢，阿根廷算二档吧，这还算三档四档的，所以说这情况不行。如果在这儿搞了一段时间怎么也搞不出来，最后在这儿国家反而碎掉乱掉了，你看现在川普搞的这个民主派对他也不满，那未来既得利益阶层毕竟不如以前吃香喝辣了嘛，也会对他不满，而且很多民族主义者对你美国人在这儿来当太上皇指手画脚那也肯定不满，拉美人是有革命传统的，再加上那帮贩毒集团人家那个江湖势力肯定是不满了，你进来你不让我干了，所以说你到那儿你把所有人都得罪了，我就不知道你在那儿怎么能把这事儿给办下来，你不扶植一帮人，他现在扶植的是既得利益阶层，这个老百姓能答应吗？对吧？这你当年日本人扶植汪精卫这东西能答应吗？所以说这事儿不好说，你当年在阿富汗不弄了一帮什么叫什么呀，那叫加尼啊，那叫什么，那总统拉着一飞机美元票子最后跑了的那位，那不就那玩意儿吗？所以说这东西能站得住脚吗？所以说我大概我也不看好啊。我还有分析评论呢，说二战之后的秩序问题是很多了，但这已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世界秩序了， 在这个秩序的加持之下，人类呢在这七八十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过了七八十年总体的太平日子。但现在人们都不耐烦了，大家呢都想把这旧秩序给拆了。可是作为川普啊，他善于破坏旧的这些东西，但是建立新的秩序，他的效率部啊等等这些东西，包括关税之后的新的世界经济架构，这蛋糕怎么分，到现在你看得出有什么模样来吗？你要指着他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他有这个本事吗？来吧，今天呢最后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评论吧。首先第一点啊，符合我对新年的预测，只不过稍微快了点，而且最后以这种方式来完成干掉马杜罗，这确实是令人赞叹，超出了我的想象啊！这此刻有掌声啊，这是有啊。那另外说到第二点，那下边委内瑞拉的版本到底是勾兑版还是民主版呢？还是这句话，不管哪个版本都比马杜罗集团治国要强100倍，不管是后来的勾兑版还是民主版，老百姓呢都能稍微好一点，那800万难民啊，大概是有望回家了。不管怎么说，也比原来强啊！这个呢，是我，这个我是有把握的啊，这是有把握的。那说到第三点呢，看到一个独裁者有今天这样的下场，看到给独裁者输血的背后的那个坏家伙也有今天这样的下场，马杜罗今天的这种结果，那就是给全人类最好的一个教材，一个教训。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无论如何我要多喝一杯，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非常令人愉快的一天。在这儿呢，说到委内瑞拉的人民啊，恭喜你们终于干掉了一个独裁者。当然后边的事情呢未必有那么乐观啊，会不会发生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那个咱们拭目以待。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干掉了这么一个独裁者，搬掉了一座大山，取得了某种阶段的自由和胜利，在这儿呢也向你们表示祝贺，表示恭喜了。那下一个是谁？伊朗上场啊。所以说呢，明天后天这件事差不多了，我们要重点要把目标要离到伊朗了。或今天在伊朗也不一样啊，一看那边好，美国大显神威，把马杜罗给办了，这对伊朗这边来说，川普发了个帖子又干了这么件事儿，对伊朗街上的民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鼓舞，是一个巨大的强心针。原本呢可能很多人只是盼望着通过这次运动啊，希望政府改变，但现在呢推翻政府的这个决心现在以指数级在增长啊，所以说下边呢这个伊朗这件事没这么脆了，这大概呢得晃悠那么一两个月，希望它有一个正面的结果。如果那个也倒了，或中俄朝伊，这就一下伊下去啊，朝呢本来是瞎捣乱了，然后呢委内瑞拉这小土围子也给拍倒了，这一个委内瑞拉一个伊朗，今年呢就四个大字啊，喜出望外啊，这已经是了不得的一年啊。所以说今年怎么回事，这个今天这一开头怎么这么吓人呢，这有点意思啊。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墨尔本老农说，马杜罗被抓当然是好事，但真正的价值是委内瑞拉之后的变化。如果马杜罗周边的权贵或者是躲在后面的大国啊，搞一个大的交易，那后面就不好说了。交易才是川普最喜欢的东西。假如是副总统和川普做交易，其实那就只不过是委内瑞拉内部的一次内部的倾轧而已，美国只不过是一个赚了面子的打手。您这个分析的比较尖锐啊。当然作为川普呢，面子上的打手他是不会答应了，这次陈兵这么多，好家伙，现在已经花了20-30亿了，这事儿他不能答应这最后咱们也得把这钱赚回来，没说华尔街那帮大鳄都准备拎着包就要去了。所以说呢，这个勾兑版现在明显看是最大概率，那就看看在这个勾兑版的结局，委内瑞拉民众从手指缝里，你们这帮孙子吃干抹净，漏下也得漏下点渣来吧，也得漏下点汤来吧，应该说委内瑞拉的民众的处境应该略有好转。 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唯一能看到的一个说法。Willo 说早就说了，中共的武器性能也就是纸面数据的一半，加上使用者的能力能达到纸面数据的 40% 就很不简单了。问题是什么呢？你的武器好不好都是相对性的，你用你的进攻武器，用自己的矛和自己的盾来回比划，你自己觉得自己还怪不错的。问题是所有的性能都是相对性的，因为你要和美国那个碰一下才能证明你的有效性，可是碰一下你就现原形，因为平时你也没机会碰啊，你也不敢跟人家碰啊，所以说只能在代理人那儿两边碰一下吧，一碰睁眼瞎全傻，你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格林，谢谢您的支持，祝2026健康平安，也祝您健康平安。对岛三六条，听说中国代表团上午刚到，这次这个就现了大眼了。对呀，上午到，下午见的面，晚上吃的饭，然后各回各家，马杜罗回家睡觉，然后就让人从被窝里给掏出来了。威廉·路说这个行动很像以色列以前的恩德培行动，哪天有机会跟大家说说以色列的这个行动，这个行动也很精彩。但是这次呢，嚯，这个一下涉及到电子战，掏一个国家的首都，特别是对方已经有所准备，这还不是攻其不备啊，这是如临大敌的情况下，高度戒备的情况下，生取啊，硬来啊，150架飞机加上电子战，啪一下到这儿来20个人，愣把你的人带走了。这个是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当今世界这已经是天花板了啊，这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个很厉害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希望呢通过我的介绍，大家对整个的这个事件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啊，这样呢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能会有更多的分析啊，有更多的一些新的细节，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